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这期节目呢，刚好碰上2022年的元旦，所以呢，我就在这儿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啊！这不有好几天假期呢吗？大家都好好休息休息。咱们呢，还是书接上文，哎，咱们继续讲气象学史。上文书讲到了达尔文到港口和菲斯罗伊去会合，他们一来二去要拖到年底才能正式出发。他们是不着急呀、毕竟考察海岸线啊，考察博物学，考察地质学，你这个海岸线它也不会变是吧？这博物学它也不会变，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有些事儿它就不能等了。皇家海军在急切地等待着巴巴多斯传来的消息，为此呢，他们还派了一艘皇家海军的军舰前去打听啊。那会儿通讯实在是不太方便，消息比较滞后。一开始呢，就是一艘法国船带回了一点消息，说是靠近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岛遭遇到了飓风袭击。法国人的消息，英国人能不能完全相信呢？这英国人自己都不太确定。那第二天，英国的军舰叫约克公爵号就带来了更多的详细信息。船上的人都说啊，一场6个小时的飓风袭击并摧毁了巴巴多斯岛上的大量种植园。巴巴多斯岛啊，是当时英国在大西洋上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巴巴多斯呢，是一个热带小岛，面积并不大，但是岛上阳光充足，特别适合种甘蔗。你种了甘蔗就可以榨糖，糖在当时啊，那是紧俏物资，它是可以卖出高额利润的，那利润都不见得比毒品小啊。所以整个巴巴多斯岛基本上全是甘蔗田，岛上的粮食呢，全部是从外地进口的。道理很简单嘛，用岛上宝贵的土地，还有以宝贵的阳光去种粮食，那实在是不如种甘蔗来的划算。所以巴巴多斯岛可以算是英国在靠近加勒比海的地方最重要的一个殖民地了，那简直就是一摇钱树啊。后来消息就越来越多了，英国驻美国的领事匆匆向国内报告说，巴巴多斯岛可能已经被完全摧毁了，可能再也没有办法恢复过来。最后呢，还是巴巴多斯当地的报纸的记者发回了最详细的报道，是8月10号这天晚上，岛上就刮起了大风，那云呢，层层叠叠的堆了有半边天，然后强烈的大风就横扫整个小岛，到了夜里3点钟就彻底变成了一场飓风，而且大风还伴随着雷雨，天上时不时就划过一道耀眼的闪电，然后岛上的房子被掀掉了屋顶，有的干脆呢就被夷为平地，就连大树都被连根拔起，那无数老百姓就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等到早上天亮的时候，大家一看整个巴巴多斯岛简直就是哀鸿遍野，首府布里奇敦只剩下一栋房子还立着，剩下的全趴下了，整个全成了废墟，而且还好多船只啊都被大风直接就给扔到岸上，而且不管是牧场、橡胶园还是甘蔗田，全部都为夷为平地，该拔的全拔出来了。前前后后死了有4000到5000人，那尸体没法处理，只能暂时堆放在街道上，那叫一个惨呐！那英国议会就得讨论呐，那下一步怎么办呢？最后决定啊，咱得救灾，那拨款10万英镑对巴巴多斯岛进行援助。当时啊，是巴巴多斯岛的总督领导救灾啊，他认为这一切灾难都是上帝造成的，他还带领大家向上帝祈祷，而且还设立了一个全民哀悼及向上帝感恩日，这感的哪门子恩呢？这是以后呢，这纪念日都设立了，那年年都要纪念这场风灾。这种事儿嘛，就是按照基督教传统理论啊，气象灾难那就是上帝不高兴的表现，所以降下灾难来惩罚人类。在基督教的理论体系里边，上帝不仅仅是支配天气，而上帝就是天气本身啊，这俩还是有区别的啊。那基督教对于欧洲的影响那是非常非常深的，那英国人普遍信仰新教啊，这个欧洲大陆信仰天主教的比较多，那法国就是典型嘛，法国就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也是。但是让英国人印象最深的两场风就是所谓的新教之风啊，这两场风呢算是影响到了英国的历史走向。1588年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本来是要进攻英国的，结果这个西班牙的舰队就遭遇了一场飓风，很多战舰因此就搁浅了，还有好多士兵掉水里淹死了。反正呢，这场飓风是帮了英国人的大忙，所以英国人就管这场风叫新教之风。因为英国人信奉新教啊，这个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啊，这双方当时不对付啊。当时啊，这个西班牙的国王菲利二世只能仰天长叹呢，上帝不站在他这一边啊。所以有关英国人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那档子事儿，我在工业革命的专辑里面曾经讲过，而且一开篇就讲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呢回去重新复习一下，我在这儿呢就不多说了啊。到了100年之后，也就是1688年，又有一场风帮了英国人的大忙。因为当时国王詹姆斯一世信奉天主教啊，要改变英国的信仰，结果列位臣工啊，众位大臣那就不干了。这大伙一商量啊，大家就决定咱干脆就把这个詹姆斯一世给废了算了，咱们从国外啊另外引进一个新国王行不行？你看奥兰治的威廉啊，这个就是荷兰的执政者啊，他这人不错啊。其实这威廉也不是外人，他是詹姆斯一世的女婿，所以最后这场战争啊就成了女儿女婿带兵反对自己老爹，你说这叫一个麻烦呢。那荷兰军队要跨海去英国，那风向就成了关键问题了。一开始风向对于威廉这边是不利的，连续刮了3个礼拜的西南风，这荷兰是逆风，他起不了航，所以天主教徒就非常高兴啊，管这场风叫教皇之风。哎，但是这阵子西南风刮过去以后，这风向就变了，开始刮东风了，这就是第二次新教之风。这威廉是顺风啊，于是威廉就率领着远征军就上了战舰，开始向英国进发。那中间啊，风向出现过几次反复，最后呢还是威廉登上了英国海岸。当时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是毫无抵抗能力啊，于是就脚底一抹油就溜了，后来他逃往法国。威廉呢就和自己的妻子玛丽共同担任英格兰的国王，而且呢他们同时接受了议会提出的权力法案。所以这次事件就是英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光荣革命啊，这个没怎么流血，多新鲜呢，那国王不禁打吗？一打就跑啊。我们中国人呢对欧洲那边的事儿呢不是太熟悉，但是新教之风这段历史这个名称啊就引起我们共鸣了，怎么听着怎么像日本那神风。那元朝也是派舰队想征服日本，结果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刮得七荤八素的，本来日本人都快盯不住了，这下好，那有老天爷帮忙，所以日本人开了挂了，所以日本人就把这场台风称为神风。所以呢，不管是新教之风还是神风，其实都是借用自然界的力量扭转了局势。看来啊，不管是欧洲还是亚洲，其实大家思维方式也没太大区别啊，反正这事儿都算在老天爷头上啊。当然了，现在呢，有研究气候的学者们就做出了分析，从16世纪到17世纪啊，这欧洲正好是小冰河期，它天气比较冷，气候呢也就比较反常，到了18世纪才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复苏，到了19世纪天气呢就变得相当的温暖湿润啊，这个冰河期算是过去了。所以呢1588年和1688年这两场新教之风实际上都是跟当时的气候异常有一定的关联的，所以呢当时出现了不稳定的非季节性风暴，而欧洲出现了漫长的严冬，而且夏季呢也不怎么太热啊，所以什么时候刮什么风它有点不太好判断啊。其实不管是英国人也好，西班牙人也好，荷兰人也好，他们都是海上的老手了啊，如果不是气候异常，他们也不至于被弄得这么晕头转向的。反正大家在16、17世纪呢，对这个宗教观念还是比较保守的。后来情况就开始改观了，因为大家把亚里士多德的书给翻出来了，他的气象通典就开始在大学里面流行。但是随着印刷术的普及，这本书呢也就流传到了民间。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书里面啊是错误百出，但是他起码有一个原则，就是天气现象是可以被研究的。你想，你如果非要把那风霜雨雪都理解为上帝闹情绪， 这玩意儿他就没法研究了，你谁知道他老人家啥时候不高兴，啥时候又甩脸色是吧？这不好说这个。其实经常在海上航行的水手们心里都有点数啊，这每年到了夏末或者是秋季，西太平洋的天气都会变得十分狂躁。我们中国就是在太平洋西岸嘛，所以我们中国对这种事儿太熟悉了，年年都是夏天到秋天这台风就比较多。那欧洲的航海家们是满世界乱窜，他们对这种事儿呢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们通常会在每年的8月1号到10月22号把船停在港口里避风。咱先别出去了，我们得有一个基本知识啊，就是大航海往往是跟金融密切相关。你想吧，弄艘船远洋出海一趟，那是可得要不少钱呢 啊你这全靠自己掏腰包啊，这掏不起。最好的办法是找人贷款到东方广州啊，装上他一船的丝绸瓷器茶叶到欧洲一卖，那就是暴利，然后你贷款一还，这不就完了吗啊，是吧？所以他一定有发达的金融业。再说了，远洋航行是个风险非常高的工作啊，这个万一啊这个船在路上遇上风暴沉了呢，啊万一这个船在路上让人给劫了呢，是吧？所以这个保险行业它就应运而生了。万一是船只触礁了，或者是遇上加勒比海盗了啊，您回家以后还能赔点钱啊，弥补一下损失。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地图翻开一看啊，世界上最著名的金融中心，什么纽约啊、伦敦啊、香港啊、新加坡啊，你看全是港口。所以金融行业对于灾难天气它非常敏感。所以这帮人每到飓风季节，那保险费就蹭蹭蹭的往上涨。说白了，大家都知道天气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它是能掌握的。所以有人开始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啊，这天气跟上帝啊，这其实没太大关系。难道这上帝是按着日历盘来决定是不是发脾气，这事先都定好的，这好像说不过去吧。如果天气现象真的是个自然现象，那么它一定是可以被研究和预测的。既然巴巴多斯岛遭了灾了，那你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啊。所以英国皇家海军就派了一个工程师叫威廉·里德去巴巴多斯岛准备善后工作。他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工程师啊，这方面他有经验。巴巴多斯岛肯定是要进行恢复和重建的，那是少不了工程人才的。等里德到了巴巴多斯岛呢，已经是第二年了，也就是1832年的1月份了。当地仍然是一片狼藉，那样子呀也没比遭风灾以后好多少。可以说呢，重建工作开展的非常缓慢。李德自己对气象学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一方面他在指挥着做巴巴多斯岛的善后重建工作，另一方面他就在研究当地的气象。他买了一大沓当地的报纸，他发现在飓风发生之前的报纸上，报纸对当地的天气是有非常详细的描述的。当地的天气非常的闷热，而且湿度很大，而且当时的报纸还描述了从8月初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下大雨了，而且还时不时的就有电闪雷鸣，而且还发生了雷击伤人事件啊！这个闪电击中了乡下的一间房子，结果就有一个小婴儿不幸遇难了，孩子他妈呢也被雷电给击伤了，家里养了不少鸡鸭鹅这种家禽啊，这也死了不少。但是到了8月10号这一天，这天气突然就变得非常晴朗，大早起来就是大晴天，阳光灿烂，而且大气显得透明度非常之高，这就是所谓的水晶天儿。等到下午天气就开始变了，在北边的海面上就堆起了一大坨乌云，然后就开始下小雨啦。这滚滚的乌云就从头顶上过去，等到11点左右，这微风就变成大风了。等到了半夜，这飓风就来到了小岛上空，所以这一夜是电闪雷鸣，风大的没法描述，而且呢，雷声也全都混在一块儿了，也就是根本没法听清楚一声一声的雷啊。当地报纸描述，这雷声就像100门大炮一起鸣响，可见这热闹成什么样。当然，李德关心的不是这些描述，而是细节，他注意到了报纸上描述的风向变化。最初的风是从东北方向刮过来的，然后没多久就变成了西北风。一个小时以后，它就暂时减弱了， 然后呢，它又变成西南风，最后又变成刮西风和西北风。这风怎么转来转去在原地画圈啊？为什么飓风的风向会发生变化呢？这当时谁也不知道原因，但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现象是存在的。李德在当时呢，只是想为巴巴多斯的这场飓风灾难留下一个详细的记录。他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只能想尽办法收集数据。他把当时在附近航行的所有的船的那个航海日志全给收过来了，他要在地图上把所有的风向给标出来。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用这种方式可以实时追踪风的变化，因为航海日志记录的是非常详细的，每天都要记，所以他就可以把这么多天连续的风向变化给画出来。再后来，李德又到了附近的圣文森特岛去调查风灾的情况，因为受灾的并不只是巴巴多斯岛一个岛啊。圣文森特岛距离巴巴多斯岛呢有129公里的距离。李德就问了当地的人呢，当地人就告诉他了，在8月11号的一大早，他们就亲眼目睹了飓风来到了圣文森特岛。当地人就说呀，啊，有前所未有的大片云团从北边就压过来了。所以呢，大家就躲在自己家里关门闭户，一直到早晨7点钟，大家感觉到啊，这个飓风自北向南横扫过去了。所以李德就算了一下，飓风从巴巴多斯岛刮到圣文森特岛花了7个钟头时间，也就是说这个飓风的移动速度是每小时16公里，看上去没那么快啊。其实第一个追踪风暴移动趋势的人不是李德，而是美国开国的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你别说，这富兰克林这家伙研究的东西真是杂七杂八的，什么事儿他都掺和一脚。那个年头呢，到处都是低垂的果实啊，因为大家刚刚起步，只要你心思细腻，对周围充满好奇心啊，而且有一定的科学素养，而且愿意深入研究，那么你一定能鼓捣出点什么科学成果来。这一年呢，刚好有月食，这富兰克林就打算在美国费城的家里观测一下这个月食。他先把那望远镜架上，等一切都准备好，这偏巧来了一阵风啊，刮来了一大片云彩啊，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就顿时就全都看不见了。富兰克林这叫一泄气，今天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后来呢，富兰克林就看到了波士顿地区的报纸，他发现呢，新英格兰地区观察到了月食，而且呢，坏天气是在月食结束以后好长时间才发生的。你看啊，这个叫人羡慕嫉妒恨的，这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就比富兰克林要幸运多了。所谓的新英格兰地区呢，就是美国东北角的6个州啊，在纽约以东，包括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波士顿那是马萨诸塞州的第一大城市啊，在纽约东北方向300公里。这几个州的面积都非常小，这都是英国人登陆美国时候的第一站，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新英格兰啊，他们比较怀念老家，起名字老把是老家的地方全给搬过来了。费城呢，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交界处，位置呢就在纽约的西南边，距离纽约有130公里。所以呢，我们大致就可以搞清楚这位置关系，就是费城、纽约、波士顿，这大概在一条直线上，所以呢，费城到波士顿的距离大概是400多公里。既然有时间差，这个富兰克林自然而然的就认为，这个坏天气就是从费城往东北方向移动的，一直移动到了新英格兰地区。因为移动需要花时间呢，所以这边倒霉啊，没瞧见月食，但是新英格兰地区他就有机会看一个完整的月食，然后呢，这个风才刮起来。但是富兰克林发现了一个问题，当天晚上刮的是东北风，既然风是从东北方向往西南刮的，那波士顿是在费城的东北边，为什么是费城先出现坏天气，然后波士顿过了好几个小时以后才出现坏天气呢？为什么天气移动的方向和风向恰恰是反的？这是哪门子道理啊？所以呢，富兰克林就对这个问题他一直都不太放心，这到底怎么回事呢？那富兰克林朋友很多啊，他就给很多朋友写了信，询问了他们那天晚上到底什么时候天气变坏的，那风向到底朝哪边。根据他汇总的情况， 风向的确是和风暴运动的方向它是不一致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